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Hi， 我是 Sophia。
Hello， 我是 Henry。
Henry 跟 Sophia，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第一次认识，就是知道有 Henry 这么一个人，是大概在2015年我去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年轻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我们在每周会一起聚会，那在一次聚会上就认识他。
但是真正的认识是在后来，因为 Sophia 她喜欢小孩子，他也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他会去支教，比如说他汶川地震，他就去了四川那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起有机会出去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的彼此认识。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我的老家也是在城市，那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农村，但是我很想要去看一看。我也听说在中国的农村有好多的留守儿童，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接触孩子的，所以呢，当时候我就听到说，哎，他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呢，他已经想去那个地方，我就问他说，你要去的话，能不能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去？那当时候他说可以，所以就我去，然后还有一些，当然有一些同龄的，我们大概就
五六个人，
我们就一起去了。那在一起的这种叫做支教或者说是短宣的外展的活动的当中呢，就是更加的有机会很立体的去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去关注他。
那段时间那个省份一直在下大雨，可是我们去的那一个礼拜完全没有下雨，刚去的那一个晚上就是全部都是星星。我们在城市，我不是在城市长大，但是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多星星。然后就第一次就跟他，就是你想都是同一个年纪的，就是男女一起出去，看到全部的星星，就那种星星
很浪漫，
对，很浪漫。虽然我们不是为了要谈恋爱出去的，但是突然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就觉得 so good， right？ 然后呢，第二天晚上就是看到满山的萤火虫，就是你完全不会在任何一次你想要出去支教的旅程当中遇到这些事情，可是就遇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跟孩子们玩的那种全心投入，太让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孩子可以爱孩子爱到就是完全不在乎形象了，就是鞋子也不要了，衣服也湿了湿透了也不管，但是可以跟孩子从早玩到晚，就是玩各种游戏，什么丢沙包什么我都不记得，反正从早大概八九点一直玩到晚上八九点，我都没力气了还在那边玩。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这个男孩子特别的爱孩子，这是我很看重的一点，所以我就心里有点慢慢的开始对他多注意一点。大概第四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还想去看那个萤火虫，走进，因为它是全黑的山，那我们当时我和他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走在我们后面，当我们两个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说停，然后我们两个就愣在那里，然后他拿那个手电筒打过来，我们两个的脚边就有一条蛇，然后我们两个就愣在那里，就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带领的那个人是就是在当地已经生活了很久，所以他知道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办，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动，让他自己爬走。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讲，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不要动，哎，我们两个都是穿着拖鞋，就不是那种很有很多保护的鞋，他会咬一口要怎么办？可当下就没办法，就愣在那里。结果那个时候他真的就自己就拿强光照着他就自己就爬
走掉了。
但对我们俩来说，在当下就是一个，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同的一种经历，然后一起经历了。当那个旅程到了最尾端的时候，我们两个有一次深谈， 那个也是一个很巧的机会，就是我们六个人是住在同一层楼，一个旅馆的同一层楼，大概四个房间，有两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然后当天晚上我因为睡不着就出来到了大厅，他呢因为本身喜欢晚睡，所以他听到外面有声音他就出来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变成我们两个人在大家都睡了的情况下在厅里面在阳台上聊了一整晚，从大概12点一直聊到4点钟。
哇，你们也够会聊的。
对，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就是年龄越大了就越累，但是那个时候还精力比较好。但是那天晚上我们聊的很多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对于生命啊这个未来的一些想法，就是很后面很后面的时候突然就提到了我们旅程当中的一些状况，然后我突然发现好像他在注意我。所以那个旅程结束的时候我是对他是从一个完全不想要完全觉得他是不可能的到变成好像有可能这样。
我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关系什么没有想太多，因为前一段关系教训很深刻，我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励志，就是说我要给自己一段的时间去梳理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自己会有一些的伤口，也知道自己也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一些的回忆，不想要这个重新犯的这些的错误，所以当时候心里面其实可以说蛮干净的。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机会，是跟另外一群不同的人呢去了广东。那一次真的是很惊险，我们在广东的山区里面骑自行车，就有一个团队的人有一天下大雨，就突然间看到前面停下来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斜坡，从前面停下来了，我不知道什么回事，然后再仔细一看，有一个人就躺在前面那个山路的那个马路的中间，一下子我看不出来是谁，然后我自己呢就是没有意识，我就刹车紧刹车，在这个斜坡的中间就紧刹车，然后就整个人就翻出去了。但是我翻出去的那一下呢，其实我是想着说我要到前面去帮忙，我虽然翻出去了，我马上我就跳起来了，我就往前跑，
就你没有事情。
我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有受伤的。
哇！
跑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人呢就躺在那里，就是地上有一滩血，我定睛一看是 Sophia， 有第一下的反应就是紧张，就是怕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是马上我就跪下来，然后我就抓住他的手，然后就开始在祷告，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其实他是下坡路滑，然后呢他是整个人就翻出去，而且呢是下巴着地，下巴着地，所以他着地那整个就划破了他的下巴，所以现在如果你看他下巴连了针缝了针，那当时候呢他就整个人可能就是昏过去了，昏过去没有意识。
等我在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姐妹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Henry 的声音，当时他为我祷告，那种声音在我的听起来就好像是你在主的手里，你不用害怕。所以当时他给我很大的力量，然后当时是他把我和其他人帮我抬上车的。那次当然是最近的这个身体算是一种身体接触了，我心里当然会有一点小鹿乱撞了，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身体接触。对，当然是在痛，但是当下就觉得因为这样
又惊又喜。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不行，我很胖哎，他第一次这样就不行不可以，然后心里还会紧张，然后后来想想
你才发现原来他蛮强壮的哦。
后来呢上了车之后，因为那个车有点震啊，我的头其实当时是受伤，是不太受得了那个震动，可是他当时在我旁边唱那个奇异恩典，那一件事情就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印证，这个人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竟然知道，他当然我后来才知道他不知道我心里想要唱这首歌，但是当时我心里想要唱我嘴巴动不了，
他帮你唱，
有一个人帮我唱，我觉得神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不是他还是谁呀、啊？就是对呀、啊。然后后来我就流着眼泪，我记得我流着眼泪就一直用我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就哼，跟着他哼，因为我真的里面全部都是平安，全部都是赞美， 虽然我当下可能很受伤，但是我心里面都是赞美。进去到医院，然后就缝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旁边抓着我的手说，如果你痛的话你就抓我一下。那其实我额头上这里眉毛这里是有缝过针的，十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家里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流了很多血，然后去缝针。当时我妈妈在我缝针的时候站在我的旁边握着我的手说的就是，你如果痛的话就握我一下。就是我就觉得他当下就是好像、就是、
你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嗯，
他就像我妈妈一样，就是我当时我妈妈不在身边，但他就像我妈妈一样跟我说，你痛的话你就握我一下，因为我握他一下就说明我痛，他就会握回我、意思是说不要怕。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跟他谈恋爱，可是他已经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那所以说是在那一次就是 Sophia 跌了单车之后，然后你们经历了这次患难，你们就开始在一起了吗？
没有在一起。前面那段关系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我当时候已经在教会有一些的服事，我是开始在做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年轻人的一些工作，所以我怎么样去经历，我怎么样去对待我生命的一些的状况，其实是一种榜样。过去的很深刻的一些经历呢，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榜样。但是我怎么样能够从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些不好的我自己的问题呢，我要去对付它，让我自己的问题能够至少解决之前呢，其实我是有立志，就是说我两年之内我不要再谈恋爱了。
有做到吗？
这些的事情呢都发生在一年后面，还有一年的时间。
对啊、
我怎么办呢？
对、
啊、对不对？那我明显就是对这个人已经有好感了，我到底要不要就是去守住这么一种的承诺？我这个励志啊，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效？很感恩的是，我身边有一些愿意陪伴，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些年长的一些的弟兄，他们不断的鼓励我，就是说我过去的教训啊，没有学到之前呢、啊，你不要再随便再跑进另外一个关系里面，因为你带着很多自己的破碎进去呢，其实带来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时候我就立志，我就说我这一年我要守下来，我不要谈恋爱。对我来说不容易，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明确的感受到大家彼此的好感，但是我作为男生，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要给他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讯号，说我这一年并没有准备要进入一段关系。那当时候跟他讲的时候呢，是一种伤害。
那一般的女生就是很生气嘞，就说你是在耍我吗？你是
是，而且在他跟我说这句话之前，我刚跟我爸妈说我有了喜欢的男生，我们要在一起了。然后我爸妈还说恭喜你哦。然后结果下一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跟我说对不起，这一年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哦，哇。对，但是我没有觉得他在耍我，反而很感谢他愿意守他这一年的承诺，因为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我很看重这个说了的话就要去做，这是我很看重的一个品格。而且就在他当时立这个志的时候，我也在场，就是在我们两个互相有好感前一年，他跟他的当时的那个女生说这个两年期间我不会谈恋爱。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是有理由的，我这两年就是要认认真的去梳理我里面的东西，不成熟的地方我要让神光照，让我看到我可以成长，去祝福我下一段关系。所以我很赞成他守这一年的约。而且我跟神说，我说如果这是我们要在一起的一年之后，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
哇，
所以我很
一般的女生是不会等的嘞。
但是当时所以我才觉得神很特别的是让他守承诺的这个件事情，我原来就知道，而不是说我完全不知道，突然想要跟他在一起，突然跟我说我不可以，我有一个承诺。这样我可能比较难接受。但是当他做承诺的整个前因后果我都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要守下去。
那当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 我们还是会一起，就是每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的。所以当时候就学了我们很重要的在结婚之前一些的预备的功课。这些预备的功课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能够找得好走得好，就不能是两个人的事情。我就把我的这个情况跟我身边我信任的人去分享，那请他们呢来帮助我，因为我靠自己有好多东西，我是就是智慧有限，各样子的经验有限，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以前还是个烂好人，那对他来说也是很不容易，所以他也要找到能够支持他、能够帮助他、能够去鼓励他、提醒他的那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群体的当中呢，我们就去学习。整个一年里边，一方面是整个的群体一种的同行，就是说有人在支持我继续的去守好这个约；另外一方面呢，学习怎么样去等待，怎么样去用一种信心去看待将来的事情。其实甚至到后面呢，就是说我们过了那一年，我们开始要进入一段关系，并且当我们进入关系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有了很相对充分的一些的准备跟预备，说我们相信上帝确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太需要再说、哦、我们要怎么样谈恋爱什么，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上帝在婚姻当中为我预备的。
那在结婚后会因为之前那一年的准备，你们婚后就会觉得比较容易吗？还是说其实结婚后还是有可能有发现彼此是不一样，会有冲突？
其实我原来也想过，以为哦，之前这么多神迹，这么多神的带领，婚后应该很简单。
嗯，
结果不是，就是该遇到的这个挑战都还是会遇到。
嗯，
然后但是我现在回头看，觉得神是信实的，所以给我啦，至少是给我，就算是婚姻里面要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我还是觉得说之前那个经历让我知道神的带领。
就是他了，
就是他，所以在婚姻里面就是也相信这个能够带领我们当时走过来的神，也可以带领我们在婚姻里面走过任何的挑战。
进入婚姻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的相处，前面那些的经历绝对我相信是有帮助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处理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但是到了婚姻之后其实是面对彼此。那我想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很感恩的是，我们不是两个人单独的在走，旁边有很多爱我们的人，有很多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跟我们一起同行的人。很多的事情还是要去学习，从零开始去学习，发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发现很多两个人的差异。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母是极少他看到他们吵架的，吵架也不会大声，
嗯，
啊，就是讲道理那样，我跟你说话。我们家呢，不是说常吵架了，可是呢，也有是我看着他们吵，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而且呢，直接声音就提上去了，
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的表现，就是我生气了，我难受，啊，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我说完了，我没事了。可是他呢
变成他有事了，
变成他有事了，他里面会需要要保持距离，要保护自己，怎么样不受伤害。那这些的处理说实话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
有后来我们是找了我们很信任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愿意帮助我们来做一个中间者，帮我们去沟通。然后他们在去跟 Henry 谈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些比喻，用了一些别的方式，让 Henry 理解到原来他的发火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创伤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像就是心灵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这不是我能沟通出来的，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好像我沟通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到，有些事情他讲出来我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去辩解的人，因为我不想被人误会。所以当他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听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你觉得的我不是真的我，我就会很快的说 我不是这样的，我那样想是这样的原因。
嗯，
后来变成他不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了，他看到我的一些不对的地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他觉得他说到大概20%，就我就已经开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讲我的想法了，我是其实是很正确的，我其实是很对的人，我已经努力了什么的，他就觉得那我何必呢去说呢，反正我也说不完，我也说不了，还要听他讲这么多，所以变成他不说了。
嗯，
我又知道他不说。
嗯，
就我已经感觉到在婚姻里面慢慢的感觉到他有些话没有讲。
嗯，
我也有点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讲出来。
就是说今天我要做一个选择，我可以避开他不去讲，但是我想要，既然我在婚姻里面，我要做的是我要向他打开。那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发现效果更好的。
嗯，
我们的信任彼此是增加的，我也更把他看作那个是能够来帮助我的人，而不是有些时候会带来一些负担的那么一个人。
我呢，就是打得很开的一个人，我会把我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他，但是就像他说的，他要学习打开，我要学习收一点点，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讲，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有益处。
嗯，
那对我来说，所有的话都可以说，但不是所有的话说了都有益处。
嗯，
我就是比如说我对他有什么看法，我对他爸妈有什么看法，我按照我的性格就是我什么都跟你讲。
嗯，
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我一定要把我的想法全部告诉你。可是后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从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帮我们协调关系的长者那里，通过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他说出来他心里面觉得我最伤他的地方，就是我在评论他爸妈的时候给他一种感觉，就是我对他爸妈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有很多负面的看法，让他觉得很受伤。
嗯，
其实我心里完全没有想要去贬低他的父母，可是就是因为我有些话说的不对，或者有些话说得太快，有些话说得不是合宜。
嗯，
让他有这种感觉。我刚怀孕的时候就疫情就爆发了。
嗯，
然后呢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附近突然有几宗确诊案例。
嗯，
然后我呢是因为在家里办公的，我不需要出门。
嗯，
我就觉得那对我没什么影响，可是 Henry 也是经常要出门的，他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出门做的。
嗯，
所以我就每天就觉得哎呀我在家保护的自己可好了，可你呢就出门，我就老想着他又要坐地铁又要坐巴士又要去这里又要去那里，肯定有很多机会接触，我又是数学老师，我就在那里算概率，你出去一趟概率是多少，出去两趟概率是多少，你天天在外面跑这么多趟，概率中的概率很高的。
嗯，
所以呢当我突然一下知道我周围有两三宗的时候，
嗯，
我就在想他天天都要经过那个地方的。
嗯，
他中的概率很高。
嗯，
我就马上跟 Harry 说，嗯，你能不能不要去上课了，你能不能不要去工作了。
嗯，
我就说我们家不是没有钱，你可以选择不去工作的。
嗯，
你要为我们考虑啊，你要为我宝宝考虑啊，你是不负责任啊。这样我说完了，我开心了。
嗯，
我把我的心里讲完了，他就觉得这是情绪哪里来，就突然一下子看到一个新闻，突然怎么人就成这样，我就哭着说的，因为我整个人就觉得你好不负责任啊，你出去这个中的概率很高的，然后又传染给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结果他觉得很受伤，因为他觉得我上不上班这件事情怎么就被你一个情绪就否定掉了。
嗯，
你让我就不要上班了，那我对我的那些学生也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承诺的，我不能因为这样你一说就不去上班吧。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我说话的这个方法达不到沟通的效果，反而破坏感情。
嗯，
所以我需要去收，而且尤其是在对于家庭的问题，他爸爸妈妈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学习，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学习，但是我明白看到一点，就是说话说得太快。
嗯，
让他觉得很多时候是在好像在评判一样，好像是在说他们怎么怎么不对。
嗯，
所以我也要去处理在说话的时候慢一点。
嗯，
然后去想用什么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说。
嗯，
对。
对我来说，其实在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啊，我为什么会受伤，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很已经尽我的所能够想到做到的已经是尽力了，但是呢还是不够，那这是一方面觉得有点挫败吧。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心里面感受到他那个想要，当然他可能在当下他不觉得的，就是想要掌控，想要控制，那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呢我一直以来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呢，你需要给他空间，去做他自己，爱里面有自由。所以呢我是很刻意的很小心的，有在很多的时候呢在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呢，不把我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可是呢我有些时候会感受到，不是他刻意的，而是说当他那样想的时候，他当然很希望我也会那样想，很能够感受到，并且就愿意为了他所讲的呢就是去让步也好，或者做出改变也好。
嗯，
可是那个对我来说是难受的，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说我被看见了，我被听见了，我被尊重。可能这样讲起来，就是我发现他很想要掌控的时候呢，我会说我需要你信任我，我可以处理好的，你不要那么紧张。因为你紧张的时候你对我造成了额外的心里面的负担。其实我慢慢的发现，所谓的沟通其实不是说一定要以对方能够完全的接纳你的想法为一个目的，所谓的沟通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的感受跟我的想法呢讲出来，他什么时候能接受，其实那个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之所以会吵架，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认定一件事情，没有谁比谁更好，我们都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去听他说，我也希望他愿意去听我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是赐福一个婚姻的一位上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所以很多我能够讲出来的我尽量讲出来，我讲不出来的，我不能改变的，我不能控制的，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求上帝来工作，来帮助我们。所以对我来说，信仰帮助我的婚姻，那婚姻也帮助我更多的去经历去认识神。我想在很多那些时候呢，在我面前就是一个选择，不是说我有没有足够的爱去爱这个人，而是说我愿不愿意选择去爱。那我想当我知道说我婚姻没有退路的时候，其实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认定，一个信念，就是说婚姻不是随便的一件事情，这个在我的原则里面离婚是不会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就当婚姻没有退路的时候，我能做的，我要么放弃过日子，要么就是我要去面对，但是选择去爱这个选择是我要去做的。当我做了那样的选择，我也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的时候呢，困难不会马上过去，但是他让我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的改变，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的工作。
Summer's day, hot summer's day.